分享天国的律法。祷告是今天希望 power 都在，不会一会儿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弟兄，我上一次在从马太福音讲到第五章，在登山宝训的开始就讲到天国的八福。在预备今天的这段经文中间的时候，我再一次看，我想到我好像第一次在教会传讲信息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7到20节。我一看，整整过去了10年，所以想哇，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巧合，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接下来的17到28节，一下就，把整个的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做了一个总结，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为什么要继续耶稣来讲马太讲到律法？我们知道，当旧约的结束的时候，是以咒诅作为结束啊。神说：“你要寻求我，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当耶稣第一次公开出来站起来，在这个在他的公开的侍奉中讲到的时候，他张口一开的时候就是有福的，有福的，有福的，形容了八种有福之人。那有福的人是一种描述，是一种图画。那主耶稣到底在这幅图画之后，他告诉我们怎么来得到这样的福气？实际上，在旧约的整个圣经旧约中间，最有名的就是诗篇的第一篇，他讲到什么？不从计谋，不做，不占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既然耶稣给我们画了一幅天国有福之人的图画，那他必须要告诉我们怎么来昼夜思考神的律法，怎么来蒙受这样的福气。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继续来讲，从八福来谈到天国的律法。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登山宝训，谢谢你借着主耶稣来传讲，来实践，来活出，来保障天国的福分。求主恩待孩子的口，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特别是主你对自己对天国律法的诠释，来清楚认识到整本圣经如何将你自己那完全的圣洁的生命显明出来。恩待孩子，恩待每一个听的人，恩待讲的人，让我们众人都从中间蒙福，成为有福的人。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登山宝训的17到20节，主耶稣首先给我们看，在整个的下面对律法的解释中间，他把整个解释律法的钥匙告诉我们。那这节经文我来读一下，他是谈到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直到天地消逝，律法的一点一划都绝不会消逝，直到一切都发生了。因此，无论谁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导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中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谁遵行这些诫命，又教导人这样做，这人在天国中要为大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的义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就绝不能进天国。律法的解释的钥匙，解释的关键，就在主耶稣今天的这段经文上。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他谈到说，律法，耶稣来不是废除律法，乃是成全律法。什么是成全？成全就表明说，耶稣能够满足律法的所有的需要。不但如此，我们下面会看耶稣把律法真正的含义给解释出来，而与当时犹太教的法利赛人跟经学家的解释略有不同，而这个不同是本质上的不同。同样，耶稣也提醒今天我们去读旧约新约的基督徒，无论是谁 去跟你说啊，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告诉你，圣经中这些诫命有一些这个主要的诫命都不太需要遵循，而只需要只要你根据你的感动，有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这样的人在天国中是最小的。然而我们仔细来看耶稣他到底是怎样诠释律法的时候，这样的人才称为大的。好，那么我们来看说律法到底是什么。认识律法的钥匙既然是耶稣，那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律法的本质是爱。律法的本质是爱。实际上今天我们我记得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我该怎么去做才能够更好的认识神，在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讨神的喜悦。实际上答案就明明的在我面前，就是我喜爱神的律法，并且思考神的律法。律法的本质是什么？是爱。今天我们来在今天的下面的整段的17到48节的经文中间，一共是30节经文中间，我们看到有一个解释这个重复出现的9次一个词，就是你们听过，然而我告诉你们，在18、20、22、26、28，一共9次出现。那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已经读了2节经文，但是这个关键是什么？就是第一，律法的钥匙是耶稣基督，刚才已经提到。第二，完全的律法是一个关于新的伦理。我们接下来仔细的，耶稣举了6个例子，这个6个例子6个对比，实际上就给我们看见律法的本质不是行为而已，而是新的改变。所以我当时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先就想我该做什么，但是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才发现说我要真正做什么，必须先从心里有所改变。今天主耶稣对律法的诠释就指向这些。第三个，我们必须要相信一点，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章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是说律法是由摩西带来的，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带来的。我们往往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说这两个是一个对比，是，这是一个对比，然而这不仅仅是对比。难道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与真理跟摩西所传的律法没有关系吗？是一个更清楚的点明。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旧约，而因为旧约预备了新约，新约不与旧约冲突，因为福音成全了律法，福音的要求从来不是降低了律法的要求，而是更加提升了律法的要求，是完全的圣洁。有这样一本书，它的名字叫A Talk with Jesus， 就是在中间，在这本书中间有一个犹太的拉比，有人在问他，就是他就在向人解释耶稣跟整个的旧约的拉比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你觉得耶稣这个有名的这个拉比跟其他的这个解释有什么不同？然后呢，这位拉比他就这样说，他说，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他指向了巴比伦的塔拉木中间的一段对旧约的总结。他说，对旧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摩西的613条律法，248条是正面，365条是禁命。613条律法来说，当大卫来的时候，就把613条律法减少为11条。为什么他用11条呢？就是从15篇。他说，当以赛亚来的时候呢，就把它缩小到6条。那在以赛亚书33章啊，有六个要求。可是当弥迦书来的时候，就将他们减少到3条。哦，弥迦书大家都很熟悉，是什么？你的主对你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可是当以赛亚书再往下读的时候，就把它减少到2条。这里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6章1节。最后阿摩斯书来的时候，不是最后，后面还有阿摩斯先知来的时候，又将它为减少的一条，说是什么？就是神总结旧约说，神向以色列家这样说，你们寻求我就必活着。所以旧约的总结就又变成一条了。那可是哈巴谷书来的时候，又把它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是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而这是 旧约的时代，在这个犹太的这个拉比的对他的总结。可是他说，这时候这些老师，这些来寻求这个拉比的问这个答案的人就说，可是主耶稣，这个他们不是称主耶稣，他说耶稣基督这位木匠，他对律法的解释是什么？这位拉比就说，耶稣来了没有将这些都废除，他说耶稣来了就把这些更加的强调跟肯定，但是他有一点不同，他有一点就是在所有这些之后都把他自己加上去了，也就是说全是这些所有的关键耶稣加上了他自己。那这就是整个对律法的诠释的关键，律法的诠释的关键是因为耶稣自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段经文从十七到四十八节一共出现了九次，你们听过，我告诉你们。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这里说你们听过，而不是说经上记着说。因为你们听过，就是说在当时，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当人去了解神的律法的时候，都有教导律法的老师，教导神话语的拉比。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要反对的，或者是耶稣所要纠正的，并不是圣经所写的，而是对圣经所写的错误的解释。所以你们听过，实际上耶稣今天所讲的这一段整个的六个纠正点，都是指拉比们对旧约律法诠释中间的偏差。那我们就继续，就开始来看这六个对比是怎么对比的。第一个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听过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无论谁杀人都一定会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都一定会被判罪，无论谁骂弟兄你这蠢货都一定会被公义会判罪，无论谁骂弟兄你这白痴都一定会被判罪，送入烈火的地狱。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我们知道十诫是十条，可是耶稣在整个的六个对比中间他只引用了三条，因为他是要举例来说明犹太拉比们的错误的解释。那这里他是第六诫是谈到说不可杀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对不可杀人的了解就是局限在说我没有 physically， 我没有真正去威胁杀害人的生命，而耶稣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一种怒气，只要你向弟兄发怒，就或者骂了一句弟兄你这蠢货你这白痴，尽管可能从实际上来说他做这件事情是可能是一个白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家里，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有青少年在家里有没有被小孩子骂过啊？小孩子真的是虽然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也是那个意思就跟这个差不多。我就想到前一阵子的小孩就好像也说过我两次这个，我说如果用圣经这节经文耶稣的解释来说，真的是他就要什么，就会被判罪送入烈火的地狱。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实际上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杀人罪虽然好像大家都很少犯，或者是只有穷凶极恶的人才会杀人，可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不论是小孩子这个青少年抱怨我们，还是我们责骂小孩子，就有时候用棍杖管教小孩子的时候，实际上都会过了上帝所要求的界限。那我就想到我自己小时候也被常打，我就在想这也是真的是啊。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耶稣要告诉我们，神说不可杀人的时候，他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背后真正的含义就是不可用一种犯罪的方式来因为别人的过失而什么，而去有一个不可饶恕的，甚至是不可这个或者是轻看人的尊严跟价值的方式去侮辱人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用这短短的一个第一个对比，就实际上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或多或少，不同时候不同年龄的时候，都可能很有可能犯了这个问题，除非你从来没有生气过。那第二个对比，耶稣说这里没有严格的按照那个刚才的那个 formula 那个程式，但是耶稣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所以他这里是谈到说，如果 你要去敬拜神的时候，如果你献供物给神的时候，你若想起弟兄对你有指控，就应当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才回来献你的供物。实际上这也是因到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可能想到说我们好像没有教会没有让你献供物啊，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是、啊、外面有一个奉献箱。不过严格说起来，我们今天想到的是，当我们去敬拜神，当我们去祷告，去这个祈求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思想过，你是否心里有没有不原谅你的弟兄，或者是否有某一位弟兄对你怀恨在心。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祷告都出，有些时候 祷告有自发的，有这个计划的，很多时候那种自发的祷告，出于迫切的祷告，都没有去想这些。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人。因为耶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说除非你还清最小一个铜币，否则绝不能从那里出来。什么意思？耶稣这里是说的是，当除非我们真的把所有的亏欠，不论是我们对别人的亏欠，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亏欠别人，当别人不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亏欠别人，这是互相的。除非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亏欠都埋清，或者是对付，或者是处理的时候，否则我们就绝不能什么，绝不能从监狱里出来啊。这也是当时拉比对这个神话语的教导的一个，他谈到说，他用拉比们教导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你若不做一件事情，就会什么，被投进监里去。可是耶稣这里告诉我们，关键在于说，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完全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刚才是从反面谈到第六戒，第六戒就是不要害人，不要杀人。而正面的第六戒就是说，当人我们与人有过这个彼此的误解，或者是这个彼此的不饶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需要有责任活出正面的第六戒，就是与弟兄有和好。所以我觉得在家中，我刚才提到家中的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个互动，家中是一个最好的操练这种机会的方式。因为每一次孩子悖逆或者父母生气过分的时候，作为基督徒就会比较会注重与孩子的和好啊。所以虽然孩子有这个，但是你就当我们与他和好的时候，就活出一个耶稣所要求的精神，就是彼此的饶恕，彼此的这个不要怀恨在心。第三个诫命，当我们来看的时候，耶稣提说，你们听过这样的话，不可通奸。但是我告诉你们啊，凡是贪恋别人妻子而看他了，心里与他通奸了。然后耶稣甚至后面的几节经文谈到说，若是右眼犯罪，把他挖出来；若是左眼右手犯罪，就把他砍下来，因为失去身体的一部分，也比全身进入地狱好。耶稣在这里指的是第七条诫命，第七条诫命是谈到不可奸淫。耶稣说，在拉比的解释中间说不可通奸的时候，往往是可能是指就是特别拉比们的解释是说有没有奸淫的行为，而耶稣在这里却说，拉比们的解释要小心的是，不是奸淫的行为是犯罪而已，而更连这个心理的这种这个动了淫念都是犯罪。所以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标准，不但从心里所有的行为都来自心里。所以当一个人犯奸淫的时候，他先做的是心里的先心里有了奸淫的意念。所以耶稣在先讲了心里的要求之后呢，他又讲了这样的一个对比，他说，如果又有这样的话，这也是拉比们的教导，谁如果休妻就要给他休书。但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基于淫乱的理由，就是使他犯通奸罪啊。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女，也是犯通奸罪了。所以先这里给我们谈到的也是同样，拉比因为这个在教导的时候谈到奸淫的时候，他就说，那实在要休妻，有人这个因为心刚硬要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说我跟妻子实在是不能够相处啊，甚至有许多的例子。实际上拉比们甚至给出了一些说，什么时候你可以休妻呢？有一些拉比记载在这个耶稣同时代甚至在他之前的这个教导上，其中就有一个说，甚至你的太太若是在给你烤面包的时候烤糊了， 你就有理由可以休妻，可以开一个休书，就借此什么？借此你可以再娶下一任。那可是耶稣跟这个耶稣的解释说，你不要听这样的解释。还有这样的解释，实际上关键就在于说，休妻给休书变成一个犯奸淫的方式，就是什么犯奸淫的方式呢？就是一种体面的方式，遵循了律法的要求，可是却违背了律法的精义。律法的要求就是夫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的时候是不可分开的。那律法的精义是神所联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当拉比们给律法上加了这个多余的解释，所谓的多余的意思就是说，给一些想要离婚却不知道怎么合法离婚或者合乎律法的离婚的时候，那他呢就给他一条方式说，你这样做就至少表面上啊符合了律法的要求，你就可以什么再娶第二任。那我们这就想到这个在实际上是改教运动的时候发生的时候，英国的国王就想什么，就想把他的妻子离了。但是呢这个天主教的当时的这个教皇的权势就是要求 是说不可以随意离婚，然后他后来就为了自己这个一个是方面其他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也为了婚姻的原因，就什么就脱离了教皇，然后自立为英国的圣公会，自立为就是国王就像今天的伊丽莎白女皇仍然是教会之主，所以呢她就可以在新教的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方法让她离婚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说，人的解释实际上很多时候，除非我们把这个就像耶稣一样指明了这个人心背后的错误的动机，否则的时候我们再加上一些传统一些的exception 特例的时候，很可能会给被人利用，被人去什么这个成为他们犯罪的一些的途径。第三，不可启示。第四，不可启示。耶稣同样这样说，你们又听过这样吩咐古人的话，同样这是来自拉比们的传统，他说不可违背誓言，向主许了誓愿就要还愿。你说这话听起来好像蛮对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就有可以允许人宣誓，所谓的宣誓不是像今天的这个摁着圣经的宣誓，那时候的宣誓叫做许愿在旧约的这个申命记和民数记中都谈到说人是可以许愿的，甚至使徒保罗他当他这个到耶路撒冷述职的时候，他神经也在路上许愿。所以这里耶稣却说什么，耶稣说总之是不可以启示的，不可指着天启示，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不可指着地启示，因为地是神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因为那是大君王的城，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启示，因为你不可使一根头发或变白或变黑，可以加上一句，也不可指着你母亲的坟墓启示，因为你母亲的坟墓根本不能约束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态度。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耶稣在这里实际上他举的这些例子，天地耶路撒冷还有头，都是犹太的拉比们当这个有时候他们为了逃避一些誓言的约束，他们指着神启示当然是不敢违背的，但是有时候拉比们就给这些的犹太人有一些的出路。什么出路呢？他们就会这些，他们对律法很熟悉，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可以指着天启示。为什么指着天启示有用呢？因为他万一违背了这个天，什么天也没不会追究他的责任今天我们在这个中国的文化中间有时候说如果什么什么什么发誓，我甚愿什么什么是发誓救他一命，我就谢天谢地了。这种话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出口，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就有点像类似的说，我就凭着这个誓天地启示，我如果神这样做我就这样。在这些的时候，耶稣说凡是以这种方式去宣誓或者是赌咒发誓的时候，他实际上要么是他故意逃避，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人话语的重要性。 人话语的重要性，就是什么？每一个人当我们口中说出话的时候，我们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的人，所以我们说出的话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会不会不是没有果效，那个福气临到我们，咒诅也会临到我们。所以当耶稣说你说启示的时候，不要像拉比们说好像借着天地的发誓，反正天跟地最后也不会追究你，或者你母亲的坟墓，你不要借着这些来做说什么，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同样的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启示实际上耶稣不是看上帝不是看启示或许愿这个行为本身，而是看这个启示跟许愿背后人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人的动机只是为了获得一些暂时的安慰跟暂时的好处，却从未想过背后那位天地主宰最后会不会追究他的话，那还不如不启示。所以耶稣说不要启示。那第五点第五个对比是38到42节，他说：“你们听说过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旧约中记载的。但是你说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眼，把另一边也转过来让他打。”啊，这里实际上有一个 trick， 大家有没有想过？是，大家一般是右撇子居多。一个人要怎么打你的右脸啊？我们一个人右，你的右掌伸到去侮辱去打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会打到左脸还是右脸？为什么耶稣要讲右脸？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常识吗？一般都是让如果人先右脸打了你一下，然后呢你把另外一个转过来打，实际上另外一边不用转了，是你如果他要打你右脸，你要先转过来右脸给他打，然后什么左脸是不用转的。耶稣讲的这话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当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他是指形容一个事情，他不是指 physical 的一个行为而已。因为一个人打右脸的是用什么？反手去打。这个反手去打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暴力，它不是到暴力的问题，它是一个侮辱，它是一个侮辱，用反手去打人。所以他说有人要控告来拿你的内袍，拿外袍也给他，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为他服务，就陪他走两里，有求的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就不要拒绝。同样我在我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哦，在家里父母有时候对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什么转过来给他。我说的不是 literally 的，而是说真的是，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可报复的饶恕的心态。所以他这里谈到的是说，人羞辱你的时候不要因为人的羞辱而恼羞成怒，自己犯罪。所以当拉比们教导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不要忘记旧约讲到以眼还眼跟以牙还牙不是指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指什么？而是指使用神的律法来约束罪恶，不但是约束罪恶，而且是不要过分的报仇，不要过分的这个让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不敬虔的后代，就是该隐的子孙，他说如果有人要杀我，我要杀什么？有人打我，我要杀他，并且呢杀他70次啊。所以这些的时候就是不要过分的报复，不要过分的这个惩罚。所以耶稣在这里同样的给我们看见，今天当我们去读神的律法的时候，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人与人之间不能以报复的心态来相存，哪怕是与敌人。所以在耶稣最后一个例子中间，他用的是一个更重要的关键的例子，而这个例子我想说可以从当我们放眼整个世界的文明跟整个历史中所有的文化中间从没有看见有这样的教导。他说你们听过这样的话，要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仇敌。你去查旧约圣经，爱你的邻舍有没有恨你的仇敌答案是没有。你去查，没有，上帝在他的律法中间从未讲过恨你们的仇敌。所以这里他说，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叫你们成为天父的儿子因为他是太阳，照好人也照恶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报偿呢？就算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就好像说，就算是罪大恶极的希特勒，也是爱那些爱他的人，或者墨索里尼，或者东条英机。如果你们只问候自己的弟兄，有什么了不起呢？就算是教外人，就算是不信的人，不也是这样做吗？啊，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这个要求高不高？你做得到吗？很难。爱仇敌，耶稣给我们看见说，圣经给我们为什么要爱仇敌？实际上关键还是一个，就是一个在一个有上帝的被这个信仰中间，敌人，所谓的敌人，不错，他是恨恶神的。你可以说这个仇敌不一定是指与你有私仇的，或者与你看不顺眼的，甚至是与你对骂的，有一些过去的这个不愉快的关系的。这里所说的，甚至是这些敌人很可能是上帝的敌人，那你怎么去爱啊？所以圣经耶稣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因为所有的人，哪怕是与神作对的人，都是有上帝形象跟样式的。哪怕有神与神作对的人，他的神仍然给他机会悔改，甚至给他恩典，让他在一旦他秉公行义，一旦他按照神的形象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神仍然祝福他，因为这是我们天父的性情。好，所以当我们来看到整个的耶稣的六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同样的回到这一点。耶稣自己就强调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不会消失，不是律法本身有问题，而是律法的诠释。我们对听拉比，听任何人去解释律法的时候，要小心是不是律法背后那个经义被解释出来，而是还是律法本身，当他用到一些具体的实例中间，会什么？会忽视了律法背后那个绝对的崇高的要求。那同样，法利赛人的传统是扭曲了律法，他们加了，增添了，借着增添来什么？来降低律法的要求。比如说怎么休妻，借着减少来谈到恨仇敌，来告诉我们什么？来忽略了对仇敌的爱。实际上在旧约中间就谈对仇敌的爱，不仅仅是在旧约的诗篇智慧书中间，还有在旧约的其他中间，我们都看到说，神让我们不可报复，只有复仇在神啊，报应在神。当我们去这样反复思考，按照耶稣的话语来反复思考旧约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正在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上。这也是我弟兄今天为什么来反复跟大家来进入更深的来去思考这段经文。好，接下来我们就想到一个你说读了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帮助？基本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马太福音的19章，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们如果用白话文来说，就是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你遵守律法了吗？所有的律法你都遵守了吗？耶稣说那个人说什么？是的，我都遵守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读了我们今天这段经听了耶稣的登山宝训，这是已经是19章了，耶稣的登山宝训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如果听了登山宝训的另外一个人去问这个少年官说，你有杀过人吗？少年官肯定说，我什么？我没有杀过人。但说你有没有恨过人？你有没有侮辱过人？就是说你有没有骂过人？因为情急之下，你有没有骂过人？有没有心中就实在抱怨说，恨不得他早一点啊撞车啊，或者是那时候可能没有撞车，或者是骑马掉下来啊？你有没有一个心中的偶尔一时的？虽然你不是你可以说他不是刻意不是故意的，是一直坚持说要揍住他，但是他心中有没有发过那种怒气？那个少年官一定说，我有。然后他就问，我们在这个人就继续问少年官，我们可以继续问少年官说，你有过通奸吗？那个少年官一定说，我从小遵守律法，我连这个可能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他说我绝对没有奸淫的行为啊，我没有通奸，这是律法的要求。但是如果去问他，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美貌的女子起了 淫心，起了色心，然后去一直盯着他看，一直去，甚至回家还想过一段时间呢？啊，少年官当然就会说，这个答要求太高了，我什么，我没有做到过。然后你再问他，你有爱人如己吗？少年官说，当然了，我有捐献给穷人，我有奉献给圣殿，我家里还开救济院。然后我们就可以问他，你愿不愿意，你衣食无缺的时候，愿不愿意把你的所有的财富99%都拿出来，甚至100%，因为你可以，我们知道少年官既然从小是就家里有钱，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地位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他可以养活自己的，他有他受到的教育等等，你把你的现在的财富全部捐出来，来这个去救济穷人呢，然后来跟随耶稣呢？少年官说什么？做不到，我做不到，做不到。啊，当我们真正去看到律法本质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一点，哪怕是最敬虔的人啊，就像我们今天说，社会杰出青年啊，今天可能没有这个就像法利赛人那一段那一个人，说是可以这么说，哪怕是我们可以把教会历史上最好的牧师、长老、神学家、传道人都拿出来，哪怕是所有这些，哪怕使徒保罗，哪怕使徒彼得，所有的人从本质上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败坏的老我，都有一个全然的受罪的玷污与影响的。所以圣经从来就给我们看见，凡是跟随耶稣的人从来不是完人，但是他们不同的乃是因为耶稣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去读律法的时候，就再一次看到人的全然败坏。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条条框框，我们看到这所有的六个耶稣举的例子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让我们可以认识什么？自己，还有一个就是认识神的全然圣洁，认识耶稣真正带来的是告诉我们上帝对人的要求。上帝不是说我们只要及格就好了，我们总体对社会有贡献这就可以了。上帝说，神，你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吗？你要有永远的生命吗？靠自己吗？那你就必须要完全像神一样。可是我们做不到，我们看到神的全然圣洁。所以律法，我们读到律法，最后如果读完律法最后不去寻求耶稣基督救赎的话，我们就白读了。我弟兄，我在上一次提到说，当这个印度的圣雄甘地离世的纪念日的时候，这个罗马的天主教的一位主教在他的坟前读了这个登山宝训，是表示对他的尊重，也知道圣雄甘地自始至终他就把登山经常，他是一个经常 meditate， 他是印度教徒，经常去每天去 meditate， 但他读了最后登山宝训，读了那么多，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但是他真正的福气却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他最后失去，没有抓住的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让他领受所有那些天国的伦理、天国的福气的钥匙。所以我觉得最有必要再回复重复一下八福，领受八福的我们啊，今天当我们去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信主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听说怎样蒙福。我们看到律法才认识到自己灵性的贫穷，我们看到律法也哀痛自己软弱罪恶的深重，所以我们看到这律法就促使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来什么聆听。当我们今天听的时候，就是一个谦卑的领受福气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听到这律法的时候，就会想到说，我们怎样更好的来活出上帝的公义。因为律法不仅仅是让我们觉得，哦，我听了律法以后，我觉得我很羞惭，不是的，不能停留在那里，因为我们领受的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他鼓励我们去什么，更多的来遵循，从这个经义中间来顺服神的律法。最后下面的四福，我们 领我们听到律法的全备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看到人的软弱，看到弟兄的亏欠的时候，我们就会怜悯他们，却不要因为自己像那个法利在圣殿中的法利赛人说，我怎样敬虔，我怎样这个周济穷人，他什么什么都不做啊，却不会这样，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同在软弱中的人，与弟兄们一同成长。然后我们听到律法之后，认识律法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用神的话语来清洁自己内心，并且更加活出一个正直的人生。同样，听到上帝的律法，听到这耶稣所带来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神的平安带给人，使人和睦。不论是孩子得罪了你，不论是父亲母亲得罪了你，不论是弟兄姐妹得罪了你，你就会有一个平安，这个平安不会计较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也就开始渐渐的能够知道说，体会那些为传扬见证耶稣而受逼迫受苦害的。有时候我们在想，我最一直在想一件事，我们的逼迫跟苦害在美国这种环境中间，可能不是来自于政府啊，虽然越来越多，可能开始来自于我们先要克服的是家人，克服的是不信的家人、不信的朋友、不信的同事。我们可能他们不会逼迫或苦害我们，但会他们会羞辱我们，他们会说这些都是骗人的，这些都是虚假的，你为什么要去信他？可是你知道吗？上帝说，为我的名受羞辱、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的，我们知道当我们按照领受神的真理之后坚持活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说不是靠着我们软弱的救我能活的，而是靠着一个新我。所以我们的家人朋友 和同事，可因为见到这样，盼望有一天神能够开恩，让他们可以得救，让我们的儿女们可以得救，让我们的父母可以得救。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反复思考你的话语中间来蒙福。因为你的话语一展开就有果效，你的律法中间的真理是那样的荣耀，以至于我们当我们初次听见，到你知道我们听见许多年之后，仍然是依旧那样的圣洁有能力。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要求是绝对的，要完全，也知道我们许多时候做不到，但是我们感谢你说，因为圣灵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竭力去做，虽然不能完全，但是因为圣灵在我们中间时时的引导、安慰、提醒、督促、勉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更多的来按照你的形象活在这个世上，来领受神的福气，也将这样的福气传给人。所以当我们忍受嘲笑、忍受羞辱忍受不理解的时候，求主你给我们有内心更真实的把握与确据，我们可以来遵守你的律法，来活出你爱的律法，来让更多的人归向你。谢谢主，求你自荣耀自己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在你的教会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